美国已经向65国提供1.1亿剂新冠疫苗。外媒记者在中国频遭骚扰，是否影响2022北京冬奥？纽约将在餐厅、健身房等场所要求提供疫苗证明。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外媒记者在报道中国河南水灾时被骚扰拘留，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近日警告说，外媒记者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会邀请人权观察组织研究员王亚秋、前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主任艾德，还有我的同事文浩，一起来探讨外媒记者在中国的经历与困境。另外，纽约将会在餐厅和健身房等室内场所要求民众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我们的记者也会带来相关的报道。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2-920-4990，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我们的号码是0021-2022-920-4990。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宣布，美国已经向60多个国家提供超过1.1亿剂的新冠疫苗。拜登曾经多次表示，要彻底击败新冠疫情，必须从美国的国内外双管齐下，因此美国要成为世界的疫苗军火库。详细情况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之前拜登总统在 G7 峰会上有宣布说要向全世界捐赠8000万剂的新冠病毒疫苗。那么在8月3号星期的时候，拜登总统在白宫东厅的时候宣布说，截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向世界超过60个国家捐赠了超过 1.1 亿剂的新冠疫苗，超过了原本的承诺。除此之外呢，拜登总统在欧洲的时候也曾经宣布，美国要另行购买5亿剂的辉瑞疫苗来捐赠给全世界。星期二他说呢，这些疫苗将会从8月底就开始配送。拜登总统强调，美国捐赠的新冠疫苗比所有国家，包括中国跟俄罗斯加总起来都还要多。拜登总统说，美国疫苗的库存已经足够每一个人使用，跟世界分享疫苗符合美国利益，因为病毒无国界，像现在危险的 Delta 变种病毒就是从外国传进美国，故确保各国都能够控制疫情，美国跟全球的经济才能够复苏。拜登重申，美国要成为世界的疫苗军火库。而白宫公布的图表显示呢，印度尼西亚获得最多的疫苗捐赠达800万剂，疫情严重的巴西获得300万剂，台湾则是获得250万剂。白宫声明当中说呢，拜登政府的目标就是要增加全球的疫苗覆盖率，而且强调美国不会用疫苗来向各国要求好处。那么6月30号的时候呢，白宫发言人沙奇曾经就否认说，美国对台湾是疫苗换晶片，并且表示台湾取得疫苗的途径获得了截断。那白宫在8月30号也说明了，美国分配疫苗的考量是包括当地的疫情、死亡率、住院率、疫苗接种率、对疫情爆发的反应，以及该国取得疫苗的能力等等。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白宫报道。
美国宣布从星期一开始在印太地区举行近一个月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的是确保地区和平，维护该地区的自由与开放。美军印太司令部在声明中说，这一次全域作战演习将整合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力，与美军的全球伙伴们在印太地区各处举行多项演练。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将参与作战演习，以提高协同作战能力。美国国家国防战略视中国和俄罗斯为竞争对手，并且将联合盟友和伙伴作为展开大国竞争的主要手段。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外媒记者在报道中国河南水灾时被骚扰和拘留，再度引发了对外媒记者在中国的困境的讨论。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女士、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前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主任艾德，还有美国之音记者文浩，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三位。 那首先艾德，我想请问你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在2012年到2019年间是常驻北京，并且是担任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站的主任。那么在这8年期间呢，发生了很多的重大事件。那么从习近平上台，再到中共的19大，到中国修宪，那么中国的内部的政治环境可以说是发生了很明显的转变。那么你作为一名外媒记者，你有没有观察到这个中国的政府或者说民众，他们对于外媒的态度有没有变化？
谢谢高。其实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是2012年的啊，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追的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新公民运动，然后新公民运动的其中一个倡议就是那个领导，就中国领导的个人财产公开。我记得那个时候虽然我从开始到我离开中国那个整个环境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一息希望，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这个都是习近平上任之前啊，但是那个时间过了不久之后，我其实整个局势就变得很大，而且在我离开的时候那个变化是非常大的。过了几个月之后，徐志用被抓了。徐志用就是新公民运动的创办人。然后我们看到后来又看到那个维权律师被抓了，等等很多一系列，还有就是社交媒体管控的一些措施越来越严格。然后我们采访的对象一开始我觉得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学者还有其他人。那个范围是非常大，而且愿意接受采访的很多，但是因为就是涉及敏感议题的越来越多，到最后就是愿意接受采访的人越来越少。我不觉得这个是因为中国人不愿意讲还是没有想法，其实我接触到的中国人他们其实看法很多，非常多，跟海一样光但是他们生活在那个高压的政治环境之下，他们其实是对外国记者，尤其是对外国记者，他们愿意接触、愿意谈的一些事情、一些国家大事，他们的那个愿意接受采访的一些议题的，我觉得是在那个期间其实变化是非常大。卡拉，
好，感谢艾德。文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一直也在报道中国的言论自由包括媒体自由的问题哈。那么除了艾德刚刚说的过去这个八年的转变之外，其实2008年前后也被普遍认为是说中国的对外姿态出现重大转变的一个转折点。那么这一年北京主办了奥运会，这个西方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那接下来在2009年像脸书、推特在中国被封，2010年紧接着谷歌就撤出了中国。那么在这期间中国对于外媒的态度是不是也出现了转变？
是卡拉，2008年确实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算是一个中国对待外媒的一个黄金时期啊。就像你说的，比如奥运会在北京的举办，也是让很多的外国媒体来到中国，对中国进行了各方面的报道。那当时的许多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大型的社交网站，在中国也还没有被封禁。不过那个时候报道中国也并不是说，对于外媒来说也并不是说就是一帆风顺的。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是采访了这个美国的独立媒体人陈佳玉。Melissa Chen， 他目前是在德国柏林工作，他为德国之声和多家的美国一线媒体撰稿。那他在2008、2009年的那个时代也是在中国有做过报道。那他在和我的采访当中呢，他是告诉我说，他回到在2008年在报道这个四川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呢，他当时就已经会受到这个当地一些人的围堵。那在2009年报道这个乌鲁木齐的骚乱的时候呢，七五事件，他是说他当时的一个编导是差点，他说被一个汉人捅伤。那么另外他在这个北京的天安门进行报道的时候呢，他也是说有一次是被扔上的警车，那他说现场的便衣警察还挑起了这个民众的民族情绪呢，导致了民众对他进行围堵。那他在和我的采访的最后是跟我说呢，他说面对充满敌意的民众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我能想象出过去10年来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高度增强，对于外国记者来说情况从恶劣走向了更为恶劣。卡拉，
是亚秋，我想请问你的就是现在的对于现在的外媒记者，在华的外媒记者来说，他们面临的这个境遇是怎么样的？对比起刚刚这个文浩说的2008年的情况，是有怎样的一个转变？因为我们说到奥运会的话，我们知道奥运会通常是吸引很多的外媒记者来报道这个来报道的这样一个国际性的事件，但是对于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目前有很多记者他们都提出说，不仅是对于自己工作的开展有所担忧，甚至对他的人身安全都有所担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外媒记者在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整体来说就是说全面恶化吧，就是刚刚文浩也提到了，就是说 Melissa Chen 他说到的对记者的骚扰啊，还有那种跟踪啊，阻碍他们报道啊，就现在这个情况是越来越糟糕了。就是说比如说不用说去新疆这些地方，就算在中国大陆其他地方，这种阻碍报道和那种骚扰都是非常严重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表面上看不到的，就是对签证的那个卡签证的问题。就是外国记者的签证是1年1签，所以说中国政府总是用这个来试图来控制记者的报道问题。就是说以前的方式呢，比如说我们知道 Melissa Chen 是2012年被拒签了。然后后来还有乌斯拉Gautier， 他是一个法国记者，他2015年弃签。那时候这两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一种大新闻。然后到现在去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有至少20个记者被拒签，这个是就是一下子就说这么多人被拒签，这个是很明显，就是这个从签证卡上要严重多了。还有一个我想要说的事情，就是对 BBC 的全面的抹黑。就是 BBC 因为去了新疆，报道了新疆集中营的事情，然后这个不仅是就是说，对他们的人身上的骚扰，对他们签证上的卡，还有就是说这个整一个中国政府启动了整一个宣传机器来抹黑 BBC， 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是亚秋，你刚才说到这个卡签证的这样一个做法哈，而且我想到就是他中国政府除了卡签证以外，还有驱逐外国政府外国记者的这样一个情况，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就是不喜欢你的报道，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不满。另外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用这种对某一个记者的驱逐的方式来吓唬其他记者，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他报道了我们不受欢迎的事情，如果你也这样报道的话，这个也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这个是他一个什么策略。嗯，
艾德，我知道你在北京有非常丰富的经历，在你在北京期间哈，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或者说是像人身安全你认为得不到保障会让你有所担忧的这样的情况？
其实谈到签证的问题，这是我离开之前我一个同事，他是签证是就是越来越短，到最后他就是冯一冰，他离开之前他的签证就从6个月就减到3个月，然后个人安全的问题是，我觉得整体来讲，外国记者的年龄的一些情况可能并没有这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要讲的就是帮助外国记者做他们工作，就是新闻助理的，他们面临的挑战我亲眼看到了，而且经历的是，我觉得那些经验是非常多的。然后我们个人所经历的就是我们的新闻助理啊，他们经常会被约喝茶，然后他们甚至他们家里的也会被拜访的，所以面临到的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情况，甚至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夏天的大学生要帮我们稍微帮忙制作一点工作在办公室内的，还是去跟我们做采访，后来他们也是家里的还有个人的受到一些就是公安还有其他单位的施压。好了。
艾德，当时你离开北京的时候是2018年，那么当时中国政府对于言论自由的这个前置已经是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了，并且当时美中关系其实也是开始出现一些震荡。那么在你离开的时候，有没有和其他的外媒记者交流过，他们对于在中国进行报道的未来是有怎样的一个预期？
其实我是也2019年的时候离开，但是没关系。其实我离开之后，我觉得，当然，2012年到2019年的其实变化是非常大。习近平上任之后，这个整个情况是变得非常多。但是我离开之后，我觉得新冠病毒的爆发，还有新疆、香港各个议题，而且这是整个世界对中国，中国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就是大家比较看透他们的一些做法，而且比较就是对中国领导作风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知，我觉得整个情况也变化。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因为我觉得这整个环境也会影响到记者。然后，当然一开始我刚刚讲的就是我可能第一个就是到北京的一些经验，我觉得可能稍微有一些希望，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到最后是失望。然后再接下来就可能是绝望，大家对整个环境并不持好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好吧？
嗯，好。亚秋，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中国政府是越来越收紧对于外媒的管制了，而且我们也观察到，其实刚才艾德也提到了，说这些年来，也包括最近的这个河南大水的事件，似乎中国的民众他们对于外国媒体的敌意也是越来越强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这个趋势从2008年开始是非常明显的，我记得就是在四川地震的时候，那也是2008年嘛，就说大家是非常欢迎外媒的报道，大家也非常信任外媒，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值得信赖的信息源。现在已经变化的非常多，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政府屏蔽了西方媒体的报道，这个是全面的，就是说尤其是对因特网上的一个打压吧，就是说他把什么《纽约时报》啊、《华尔街日报》啊这些报纸全给的网站全给封了，然后他在中国的那个社交媒体上那种这个审查也越来越厉害，所以大家就接受不了，非中国政无法接受到非中国政府提供的信息。另外一方面呢，在审查的一方面，在屏蔽的另外一方面呢，是整日的宣传都说就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有敌意，要不想要中国强大起来，要阻碍中国的发展。所以说一方面是屏蔽审查，另外一方面是宣传，然后这个这么多年下来，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的这种发动了文化战、民族主义、反智主义，这么多年下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那么根据中国方面的表态哈，中国官员认为说，中国公民的愤怒是自然发生的，是说所谓的这个虚假新闻和偏见报道的结果。亚秋，你认为是这样的吗？
这个当然不是这样了，我觉得他自己也不相信，他纯粹就是说他这个这是他的说辞，他就是为了显示自己很强硬啊，他这个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一种霸凌嘛，不灵，就说睁着眼说瞎话。
文浩，那么文浩，在你的报道中，这个外国媒体对于中国政府这样抹黑，还有这个骚扰外国媒体记者的情况，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这件事，我觉得就可以从你刚刚提到这个河南大水的这个情况来举例。那么这个河南大水这个整个外媒被骚扰的事件的一开始呢，是这个河南的共青团在微博上说是要鼓励大家寻找 BBC 的记者罗宾布兰特，要分享他的具体位置。那随后呢，就是有包括这个德国之声、洛杉矶时报、Al Jazeera、美联社、法新社在郑州报道的记者是都有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来自于似乎是民众的这个骚扰，那有些人是被尾随，那另外一些人呢是被要求说要被删除照片。那么随后这个驻华的外国记者协会是发表声明说，对郑州发生的一系列这个骚扰事件是感到失望，那并且也表示说呢，对他并且是认为说对外国记者的这个敌意呢是来自于中国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那也是说他们认为中国官方有时候也会去刻意煽动这一情绪，比如说像这个河南共青团所发的这种微博。那 另外呢，协会是表示说，对外媒的审查呢，也是导致了中国民众无法全面的了解外媒对中国的报道。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是滋生了他们对外媒的不满。那么也进一步的导致了外国的一些记者在中国的工作环境的恶化。那么协会呢，也是指出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像之前艾德所说的，那为外媒工作的一些中国雇员、一些新闻助理呢，他们也会同样的受到歧视，那被怀疑是间谍，并且受到威胁。那我们也知道，前段时间这个彭博社的一名的在华的这个新闻助理是被抓捕。那么这个另外是根据这个驻华的外国记者协会不久前的一份他们对自己这个协会里面成员的一份民调呢，是显示有80%的成员是表示说他们有经历过这个采访被取消，是因为这个对方是这个中国公民，他们说需要先得到上级的批准以后才可以接受外媒的采访。那么另外呢，也是有90%的外国记者是认为自己的这个微信账号可能或者说一定受到了来自中国官方的这个监视。卡拉，
好的，非常感谢文浩，感谢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女士，也感谢艾德和文浩参加今天的节目。下面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纽约市政府星期二宣布，将会要求民众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才能够进入餐厅、健身房和娱乐表演场所等室内的环境。纽约市长白思豪表示，这样的规定是全美首例。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介绍详情。许宁你好。
克拉你好。
许宁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定的细则是怎么样，怎么来实施。
是纽约市现在的新冠疫苗接种率目前是66%，也就是说有66%的民众是完全达到了全部接受新冠疫苗接种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当然是卫生当局和就是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个数字还需要提高的更多。所以今天呢纽约市的市长白思豪宣布这个计划，这个叫做纽约通行的钥匙 Key to New NYC Pass， 也就是说呢，要民众在出入纽约的一些室内的公共场合，像你刚才说到的，比如说餐厅、健身房和娱乐表演这样的场所，必须出示新冠疫苗的接种的凭证。这些凭证呢，可以是纽约市或者是纽约州的这个健康的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是纸质的这个接种卡。也就是要证明他们至少接种过一针的新冠疫苗才能进入这样的一个室内的场所。这个项目的开始时间是从8月16号开始这个过渡期，从9月13号开始就是强制的由政府来推广实行。而且12岁以下的儿童是不适用这个规定的约束的。今天白思豪市长在记者会上就是大力的宣传这个项目，认为这个项目对于提高接种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来听听白思豪市长今天怎么说的。
Today I announce a new approach, which we're calling the Key to NYC Pass, the Key to New York City. When you hear those words, I want you to imagine the notion that because someone's vaccinated, they can do all the amazing things that are available in this city. This is a miraculous place, literally full of wonders.And if you're vaccinated, all that's going to open up to you. You'll have the key. You can open the door. But if you're unvaccinated, unfortunately,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many things. That's the point we're trying to get across. It's time for people to see vaccination as literally necessary to living a good and full and healthy life.
纽约市要求民众出入这些私营的 室内场合必须出示接种证明，这在全美国属于首例。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来说，在美国的政府他对民众要求这些疫苗接种的这个权限是有限的，一般只能要求政府雇员或政府下属的一些机构，比如说公立的医院一些公立的机构才能要求他们雇员这样做。比如说纽约州之前的就出台了这样的政策，比如说他们的大众运输部门还有他们港务部门的员工必须接受新冠疫苗的接种，或者是每周接受检验，就你有两种选项，要么接种，要不就接受检验才能工作。但是纽约州还规定呢，就是前线的医疗医护人员，如果你是在州立医院工作的，也是必须要接受这样的检验。纽约市还规定新入职的员工必须要接受新冠疫苗才能上岗工作。而在国家层面，我们知道美国联邦政府已经要求雇员必须接种疫苗，否则也是要接受每周的检验。但是呢，我们知道美国的许多的私营的机构，一些大公司，他们已经开始要求员工接受新冠疫苗，这个是已经非常普遍存在的一个做法。比如说有谷歌公司、脸书公司、Netflix 还有摩根士丹利等等，这些大公司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所以纽约市呢是把这个公权力过渡到这些私营机构，这个做法是在美国属于一个开创了一个首例。我们知道在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西方国家，比如说意大利和法国，也开始推行了类似的这种要求接种疫苗才能进入室内一些公共场所这样的做法。
嗯，是刚才你提到这个意大利、法国，其实还有德国，他们都是推先纽约之前，然后要求在八月份要开始要求这个公众出示疫苗证明才能进入一些私营的场所。当时就比如说在法国哈，虽然出现了一些抗议，但是也收到了民众非常踊跃的这个响应的这个计划。那么在美国，美国民众的这个反响怎么样？纽约民众的反响怎么样？
是在纽约民众的反响，根据我们看到的一些数据，应该是对这个政策是比较支持的。我们知道在美国没有接种疫苗的民众的态度有两大类，一种呢就是说他们是处于观望阶段，他们认为说这个疫苗还是太新，还是处于是美国这个药监部门的一个紧急授权的状态，还没有得到正式的批准，还有他们会担心会有一些副作用，所以处于一些观望的态度。还有呢，有一些是坚决不打疫苗的这类民众是比较难以去说服的。他们反对这个接种疫苗的，有些人是从根本上就反对疫苗，因为他们觉得疫苗又对人体会有一些副作用，而且有些人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所以政府在这方面呢，一方面就是出台鼓励措施。我们知道纽约上星期五开始对新接受疫苗的民众每人奖励$100。白思豪市长今天说，现在政府已经给一万多民众发了这个$100的奖励，而且打了1000多万针的疫苗。一方面呢，像今天出台这个措施呢，就是说要让你不接种者，让你生活中受到一些限制，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促进这个疫苗的接种。那美国民众对于政府要求民众接种疫苗这样的一个强制性的做法是怎么看的呢？最近有一个民调就是显示说，其实大部分的美国民众，也就是50%以上，还是接受政府支持政府接受强制民众接种疫苗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呢，是显示64%的人是支持政府要求所有人接种新冠疫苗，而在纽约州，这个支持率其实是高达70%以上的。
嗯，是像你刚才说，像比如说像纽约，不管是说奖励还是出台限制措施，都是想鼓励民众去打疫苗。那可能方法不太一样哈，但是有很多地方呢，在美国，它和纽约相反，它是出台一些措施禁止这个公立机构来强制要求接种疫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
是现在美国有一些统计是，现在目前有9个州是有这样的政策，也就是说它。不是说他反对接种疫苗，他是反对政府去强制民众去接种疫苗，这说起来比较绕口。但总体来说，这个政府的态度呢是维护公民有选择的自由，他是维护公民这个选择权。他禁止的对象呢是州立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但不是反对接种疫苗。 其实是同时他是鼓励接种疫苗，反对的是政府的强制，但是不反对私营雇主强制员工接种。有些州也是认为呢，需要等到这个 FDA 把这个新冠疫苗紧急接授权解除正式批准，才能解除他们这些方面的禁令。
是，非常感谢许宁给我们带来详细报道。
谢谢凯乐。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